第386集，借钱。张海生贱兮兮的过来说：“李哥，借点小钱试试呗。你放心啊，绝对好借好还，不要多，再借给我100块就行了。”李哥说：“你还记得总共借我几次钱了吗？”作为典型的北漂月光族，张海生存不住钱，总要隔三差五的找李哥要救济粮。李和都被弄得有点烦了。那怎么会记不住呢？借了4次，375块。我们工资要上调了，我就能慢慢还你了。李和说：“存钱的习惯要有，成天大手大脚的，你不买房子了，你不结婚了，万一将来你有用钱处，你现在没存住，将来就没地方哭了。”按照张海生的工资水平，完全可以过得很潇洒，哪里会这么不堪呢？咱能不能不要双重标准？你花的还不是更多啊？你那面包车的油费比我一个月的工钱还多呢。李克说：“那是因为我收入比你高，我承担得起这种消费。你一个月才多少钱工资啊？你心里没数吗？”不会存钱的人肯定不会花钱，就是钱不能用在正确的地方。对于许多家庭来说，存钱储蓄是非常有必要的。如果家里有什么变故，这笔钱就可以用来应急，增加抗风险的能力。偶尔也要结合实际情况考虑通胀，这时候存10000块放到10年后就不到10000了。张海生试探性地问他：“那这次借我50？我回家跟我老婆商量商量。”张海生说：“你个单身汉，哪来老婆呀？”李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所以没得商量。”张海生围着李和不肯走：“哥，这没钱，我饭都没地儿吃了。”“你们单位不是有食堂吗？你的饭票都是一个月存够的，哪里需要用钱啊？那不是还有早饭吗？”李和掏出10块钱说道：“就这些了，爱要不要，多了也没有。这人呢，都是逼出来的，先节俭的第一课。”真的是好朋友的话，他不会用金钱来试毒，真正需要帮忙的情况肯定会借的，就算是送他，他也不会有什么舍不得。像慕言、刘以博这些人借钱，他都是毫不犹豫，但是张海生这花钱的性子还是要熬一熬，只有缺钱缺疯了才会想着省钱，才会有计划的花钱。行吧，没办法了，张海生最后还是叹口气接了。“你叹什么气啊？我这么有钱的人，我要是在食堂吃饭，我一个月都花不了10块钱，你天天都麻了，连吃饭钱都没有了。”李和嫌弃食堂的肉烧得不好，通常也就打点青菜凑合吃了，一天开销不到3毛钱，一个月10块钱是勉强凑合了。要是点食堂的豪华套餐，一个月30块那都是不够的。张海生无奈地走了，他知道李和是为他好，能借到10块钱已经算是很不错了，再为之挨上几天就发工资了。如果不是通过借钱，他还以为他有很多朋友，现在才明白，原来他是这么孤独。李和的扣机响了，居然是村里的电话，他又有急事了，赶紧去了公话去赴京。家里出什么事了？李和急忙问道。接电话的居然是王玉兰。能让王玉兰花钱打长途的事情肯定是大事儿。王玉兰说：“没事儿，俺就昨晚做了个梦，不怎么踏实，就想电话问问你，你对象有着落了吗？你看看暑假放假回来不，俺们在老家给你相一个吧。”李克头疼，不知道王玉兰怎么又在这个事情上突然这么认真了。不过也是事实啊，他这个年龄在农村还没结婚的已经算是罕见的老光棍了。一般27、28的光棍就有可能继续光棍下去。 像刘老四这种运气的毕竟是少数。王玉兰不着急才叫怪呢。那没事，我就挂了，电话费很贵的。李和左右而言他，而且还能戳到王玉兰的心坎上，有可能电话里多句话就是几斤麦子呀。王玉兰说，晚饭吃了吗？再打几分钟电话就没钱吃了，我今晚就吃的馒头。李和句句不离钱字，生怕王玉兰又提到找对象的事情。光吃馒头怎么行啊？果然是儿行千里母担忧，李和心里暖暖的，这果然是亲妈呀，是的，哎，没事。王玉兰继续说，不能只吃馒头，记得多喝点水，要不容易噎着。知道了。李和挂了电话了。两代人的隔阂吧，在王玉兰看来，能天天吃上白米馒头简直是好的不能再好的日子了，而在李和看来，吃饭无肉那能叫吃饭吗？李爱军和平松两个人已经办好了通行证，李和就让他俩先坐火车到深圳等着他，他晚点坐飞机过去。李爱军说，我也跟你一起坐飞机吧，试试新鲜的。平松也跃跃欲试，他也想做空中飞人。李和说，你俩的飞机票啊，我可没本事弄到手啊。练军说，不用你管，我能买得着。平松也说他能买得着。练军说，就是个介绍信呗，我随便找家就能开了啊，你甭管了，你写个日期，我们买同一天的。一想到马上就能像正常人一样行走，他高兴的早就不能自已了。李和把李爱军送走，你问平松，你从哪里开介绍信呢？平松说，哥，你忘记那个天桥百货了，那个吴胖子跟我称兄道弟的，我找他开个介绍信，一点问题没有啊。
就是搞股份制的那个百货公司？
是啊。
他们生意怎么样？
平松不屑地说，跟咱比差得远了，不管做大小事儿都没胆量，又不好做，想发展挺难的。哎，他们那个地段是真的好，要咱盘下来绝对发了。
你觉得做百货赚钱吗？
现在做什么生意都赚钱呢，就是冯老太他那米酒摊子一天都能卖百十块钱，我还买了不少呢。
冯老太太就是冯西六的奶奶。这老太太尝到卖米酒的甜头，现在出摊都是风雨无阻的。
李克说，
等机会吧，早晚咱有自己的商场。其实李和理想中的业态还是做超市，不管是大型的超市还是小型的便利店，他都想去尝试一下。